我们是
童言巨乳，
我是雷秋秋，
我是华溜溜。
然后呢，今天是我们的第三集了，
没错，
之前已经谈过了罗珠、马克白，还有现在都不行，所以我们爱情也谈过，然后这个事业，因为马克白算事业的内容吧，比较工作取向也都谈过，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哇非常深入的类型，就是亲情。
哦，
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剧本呢叫做玻璃动物园 The Glass Menagerie， 是田纳西威廉斯这个非常伟大的剧作家呢在1944吧我记得创作出来的一个写实戏剧的剧本。这个内容呢主要角色就是有三位啦，他们是一家人，就是有妈妈叫 Amanda、还有儿子叫 Tom， 女儿叫 Laura、罗拉，这样
罗拉
他们一家人的故事。那这个妈妈呢，你可以把她想象成所有亚洲妈妈。
为什么田纳西写得出亚洲妈妈的模板啊？好屌哦。
我觉得也许西方也有这些家长吧，我觉得这就是控制欲非常强烈的家长，他没有办法接受你跟他有任何一点不同，他就只要觉得你不符合他任何一点想象，不管是刘海啊或是你穿耳洞啊，他不喜欢他就叫你拿掉、他就会觉得你是个坏孩子。对，
好像我妈。
所以我相信呢听众们应该都蛮有感的，听到这种类型的家长、那当然 Amanda 就是这样子的家长，他是个控制狂。再来呢儿子 Tom 呢我觉得他真的蛮可怜的，他当然就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大男孩啊，他不想要被管啊，他不想要听这些唠叨的话，可是因为他又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跟经济支柱。
欸，他们没有爸爸吗？
他们没有爸爸，爸爸是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就像是《甄嬛传》里面的
那叫谁？
纯元皇后。他是一个一直在剧本里被提到可是却从来没有出现的一个人物、所以玻璃动物园里面的场景当然也是在这个家人的家里嘛，他们家的客厅呢、都会挂一个爸爸的画像，照片啦，就表示这个人存在感其实还是蛮强的，只是他已经离开了、
他是死了还是
不，他是远走高飞、抛家弃子、
抛家弃子，
对的，离开了、那所以他们家唯一的经济支柱是来自于 Tom 这个儿子、那 Tom 呢他就只是一个在鞋厂工作的工人，应该算蓝领吧，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他的大部分的薪水都要拿来就是养家，这样养他妈还有姐姐。所以姐姐 Laura 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很单纯的少女吧，但因为她可能小时候有生过病出过意外，所以她是跛脚的，她有一只脚是行动不便，所以导致呢 Laura 是非常非常自卑，她很少出门，然后也没有朋友，基本上都待在家里，然后玩他的、玻璃玩具。他有一个玻璃动物园，就是他喜欢收集用玻璃做的小动物，比方说他有马啊，然后有什么大象啊、他最喜欢的是一只独角兽，他唯一的兴趣就是玩这些玻璃动物，所以他没有办法工作，他也是没有工作的状态。
那他们的场景也是完全固定不动，是在他们家里面吗？还是他的时间时序也会有转换，然后场景会变换？
没有，他的时序是有不同，没错，比方说有好几天或是又隔了好几个月，美景的时间间隔是不一样，但场景都在他家。
所以这个剧本也是算是没有剧情推进吗？
有啊，
有吗？
有剧情推荐啊。
哦、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从头到尾大概剧情架构是怎样？
OK 没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三个人嘛，但这个剧本呢有四个角色，这第四个角色呢在最后一幕才会出现，他是一个来拜访的客人、这个客人呢就是 Amanda， 一直在那边吵着要 Tom 赶快介绍一些男生回家来
给他姐姐，
对，给他姐姐认识，因为他很怕他姐姐嫁不掉、他就一天到晚在那边说他 Laura 是老 处女，我是说真的。
Oh my god， 他直接使用老处女这个字，
就是类似那个话。然后他妈就会在家里说，哎，你怎么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啊，我年轻的时候有17个男朋友什么鬼的。然后 Laura 本身就很自卑了嘛，他就会说，妈妈你别再说了， 我哪来的17个男朋友啊，我又没有像您以前那么漂亮之类，就是一个很 crazy 的状况。反正他妈就一直吵着叫 Tom 介绍男生回家，然后 Tom 呢就熬不过他妈，就介绍了一个
最后会出现的这个角色。
对，这个男生他叫 Jim 吉姆。然后 Jim 呢回来之后其实跟 Laura 就聊得很不错，状况也还不错。然后这个剧情呢我们等一下会再说。所以总共是有4个角色，那整个剧情的状况是如何呢，就是妈妈烦儿子，儿子很不爽，儿子痛骂他妈，真的是痛骂的那种，所以他们大吵架。所以我可以念一下那一段他们大吵架的一个段落。
没问题。
对，妈，我要去吸鸦片，我是职业杀手，我加入帮派，我还用小提琴盒子装机关枪，我还经营一大堆枪管，他们都叫我杀手，过着双重生活，我白天在仓库乖乖的上班，晚上就在黑社会混，我上赌场赌轮盘，一输就好几千块，我一眼戴上眼罩，有时还粘了绿胡子，那个时候他们就叫我魔王。我再来告诉你一些让你睡不着觉的事情啊，我的杀人计划呢就是打算把这个房子给炸掉，把我们一家人都炸上天，那我可就乐坏了，我会非常非常快乐，你也会的，因为你会骑着扫把往天上飞，跟你那17个男朋友，因为你就是一个又丑又唠唠叨叨的女巫婆。
好屌啊，好喜欢哦。
没错，这就是 Tom 痛骂他妈的一段话，大家可以学起了。
我觉得很棒，
然后可以背起来。然后他妈就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跟你说话了，除非你跟我道歉。然后这一景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对，就在他妈超弱的一个威胁，
他是这样子讲话，
因为他这边写说用恐怖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怎样
怎样。
吵架了之后呢，冷战。这个时候姐姐都在旁边玩她的玻璃玩具，因为她很害怕，她是个很恐惧的人。这个儿子呢虽然很讨厌他妈，可是也很爱他妈，就像你对你爸妈一样啊。所以这个儿子呢就想要跟妈妈道歉，毕竟他讲的是气话啦。然后后来呢 Tom 的确也有道歉，
他有道歉啊，
他有道歉，
他马上就道歉了，
就下一景啊。然后 Tom 就说，妈我跟你道歉，对不起，我说的那些话都不是真心的。然后 Amanda 就说，我的苦心让我被当成巫婆，孩子们都恨我，就是还在那边情了，超烦。
好，真的好像台湾妈妈
情勒王啊。然后汤就继续说，没有，你不是巫婆。然后 Amanda 说，我揪心，我睡不着，我常常很紧张。然后汤就说，哦，我知道嘛。然后 Amanda 又说，汤你知道这个家我撑得很苦。哎，不是啊，是汤在付钱。
对啊，
你撑了什么？然后 Amanda 就说，我撑得很苦，然后汤你是我的帮手，你不要辜负我。汤就说，我会努力的嘛。然后 Amanda 还说， Tom 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你的天赋很高，我的两个孩子天赋都很高，都是值得真爱的孩子，我应该要感激不尽的，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不要变成酒鬼哦，因为他爸是酒鬼
哦。
然后汤说，我答应你，我绝不变成酒鬼。Amanda 说，太好了，来吃点麦片。汤说，不了，谢谢你，咖啡就好了。然后 Amanda 说，那你吃块点心啊，燕麦卷。汤说，不妈，我咖啡就可以了。然后 Amanda 又继续说，可是空着肚子去上班怎么行，还有10分钟，宝贝不要喝太快，喝纯咖啡会得胃癌，你可以加一点牛奶啊，喝淡一点。然后汤说，不谢谢，我喜欢喝纯的。然后 Amanda 又说，可是那对身体不好，你知道吗，在这个年头我们要振作起来，要相依为命，所以身体非常重要，坐下把咖啡端过来，来我帮你加一点牛奶。我已经快被烦死了，我光读这剧本我就已经要被烦死了。 可是你不觉得跟我们的父母
就是这样子，外面不冷，穿短裤没关系，有灯隔热
之类的
啊，好可怕哦，真的是让我想到最近我跟我妈的交手。
你说
真的很恐怖，就是我下礼拜要去长滩岛，然后大概两个礼拜前才跟她说，然后结果她就开始两个礼拜前就开始发疯，真是发疯疯掉的那种。她开始就是她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每当我跟她说我要去哪里，她就会连续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一直传那个地方发生的命案。
Oh my god！ 我姑姑也会
超恐怖，
真的。
我之前去绿岛，他是传什么那边有人溺水，然后闹鬼，然后谁被拖到海里面去，然后海龟怎样？哇，超恐怖，
好笑哦。
然后像我这次去长滩岛，他也是一样的操作。我去哪里，他都一样的操作，然后就说长滩岛有登革热，现在又有台风，然后什么你现在手上有一个小伤会得海洋弧菌，然后他还跑去我昨天还跑去就是跟他一起去看认识的医生，然后我妈就说他这样会不会去得海洋弧菌，然后那医生就疯掉，他说谁哪一株弧菌要特别钻到你的手指里，不会啦。
他不止逼疯我，他还逼疯我们的主治医生。天哪，你妈很疯耶，跟 Amanda 一模一样，
超恐怖。
天哪，他真的逼疯医生耶，
而且他有很多很恐怖的想法。我之前好像只是什么忘记胃痛还是哪里痛，我就直接隔天我妈就说哦，我帮你挂好医院了，我去接你，他直接把我载到台大癌医看癌症去血液肿瘤科做全身的检查，然后我早上眼睛很累睁不开，就什么、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肌无力症，然后带我去找那种专门的医生，然后看肌无力症的权威，然后去照那个断层胸部断层图，
太好笑了，
谁可以比他疯，
真的好疯、
真的好恐怖哦，
太荒谬了。
我每天待在家里真的是精神病发作。
你辛苦了，你真的辛苦了，有点严重哎，那他有去就医吗？他有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没有，他就一直就是觉得自己好像需要看一点医生，然后就觉得就是好像不用，我也是关心我女儿啊。
Oh my god！
然后他就跑去问他同事，就他同事好像有多年的忧郁症。
Oh, OK。
然后我觉得他超没礼貌，还跑去问忧郁症的同事。
对啊。
然后就说就跟他讲一些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要问他要不要看医生啊之类的。然后那忧郁症同事直接大骂他。孩童说你这样就是没有病逝感，反正就叫我妈去看医生，结果她也是不好好的看，不好好的吃、然后每次我只要一出事她就说是不是我要去吃药你才会，就是她就觉得 我焦虑症是她害的，事实上有可能是，但是
其实是
都是我害，是不是我吃药你就不用吃药了，是不是我吃药你就会快乐一点了。
Oh my god，
我心好累。
哎，你真的辛苦了，你真的辛苦了。我不知道他那么疯哎，因为你一直有跟我讲过他可能有一点疯狂的行为，可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完整的一个疯狂的记录，
好恐怖。
那你觉得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他想要的就是家人平安，但他对这个的渴望有一点
太强烈，
太强烈。就是他已经强烈到他的手机是大楼管理员的监视器，就是你知道我外婆家有两台还三台监视器，然后他就每天就是无聊的时候就打开看我外婆走路，然后
看外婆走路吗？
就是比如说他会散步啊，他会从客厅散步到餐厅，然后我妈就会看他从客厅散步到餐厅。
你说有没有跌倒这样子？
对，然后或是就是看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他在他跟我弟一起住，我没有跟他一起住、他跟我弟一起住，然后他在那个家里面也放了一台监视器，然后监视我弟有没有就是早起呀、因为我妈要早起出门，所以我弟比较晚出门，他就要 监视他有没有起床啊，或是有没有回家，现在在干嘛，是不是在打电动啊，有没有吃饭啊。然后问题是、
oh、
超恐怖，问题是他装的是宠物监视器。然后宠物监视器不是会有那种转镜头的功能吗、
oh.
然后那个镜头就诶、所以他只要想看谁，那个镜头就诶、然后转正对你。然后我弟每次在那边吃饭或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我妈就诶、看他吃饭。
这真的好恐怖，这是什么鬼片？
而且
是鬼片呢，
真的是鬼片。而且最恐怖的是那个通知 APP 通知是你只要发出声响它就会跳出来说，就是跳讯息出来说摄影机有感应到那个变化，环、
uh-huh.
境变化或声响变化、uh-huh. 它就马上点出来。而且它有我们全家，包含就是我奶奶那边，我妈妈的哥哥跟弟弟的定位、
mm-hmm.
就是 Google Map 的定位，定位手机。然后他每天的兴趣就是看我们每个人在哪里。
欸，你妈知道你今天要来我家吗？
他看我的定位他就知道了。
Oh my god。
我都不用跟他报备，就是
他就知道说我家在这，然后你只要出现在这他就知道你来找我。
没错，
所以他也知道我们现在发展了一个 podcast 的频道。
他知道。
那他很开心吗？
他很开心啊，他一直说要给他听，殊不知我在这里大骂他。
对
啊，妈妈拜托放过我。
我觉得这一集要问给他听。
行了耶，
我完全了解你说的。
可以放过我吗？
但我觉得亚洲的父母，我们不要说亚洲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啦，好像真的很难做到耶。
为什么？
他们就还是觉得我们是婴儿啊。像我走进去厨房，他们就觉得我会可能拿刀砍人吧，就是不让我去厨房。
嗯，
他就觉得我连泡面都不会煮，我会把锅子烧焦，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所以他都会帮你先弄好好，这样。
对，他就会问我要吃什么，他要帮我弄，他就是不想要我
自己
冒着任何的风险去做任何的事情。
没错，同感。
像你妈，你说你妈是非常希望家人平安，那她对你爸会有这个控制欲吗？
她对我爸反而还好，因为她就觉得
就你爸不是她的家人。
她对我爸有点心思
哦。
就是多年的婚姻经营下来、
okay.
有点心思。
OK。
就是他没有，就是我爸会嫌他烦啦、啊、然后所以他就觉得
不意外啊，
这个人不好搞。我不知道啊，就是他吃软不吃硬。
那你们不会嫌他烦吗？
会啊。
那他为什么没有那个？
可是他是我妈。
所以你只有好好沟通，你还没有像荣辉尔，就是像 Tom 那样。
我不会跟他说你是个老巫婆。
对的，女巫。
我会说，就是比如说他真的打电话过来烦死了，我会说
什么意思？
就
你就这样回答。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Oh my god， 你跟我前男友一模一样哎、欸！
他也会。
对，有时候我唠叨他的时候，我就说你为什么鞋子要乱脱或者什么什么，他就会不不不不不，他也会这样哎、欸，超讨厌的啦！
而且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很可怜的行为，因为你不敢严正的反抗，你只能做一些无力的小举动来保护你自己的自尊心。
竟然是这样吗？
但你知道，因为反正你一停的下一秒他又会继续脸没用，但你就图个那三秒的清净。这样就够了。
天哪，我是个很糟的女朋友哎、欸。然后你妈也是个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觉得很可怕的是，我爸曾经跟我说过，30岁以上的人个性都改不了，所以你不要奢望大人可以被你改变。
哦，我真的觉得他讲30岁超中肯哎、欸，
真的假
的？真
的
是一个临界点。
那我们要好好的赶快认识自己，
30岁以前还来得及，
还有10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但我爸跟我说的时候，我超生气。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他不想改变，他叫我无条件的接受
他。意思就是你就算了吧，我就长这样。所以如果你30岁就是一个小黄疸，你老了之后就是一个老黄疸。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变老黄疸哦，可以吗？大家都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好的，我们回来剧本。他妈就说你就去带一个男生回家。介绍给你姐姐。 对， Tom 呢就熬不过他妈，就介绍了这个男子回到家里来。然后回到家里来呢，他妈跟这个 Tom 跟姐姐跟 Jim 就一起在吃饭聊天，然后都聊得非常不错，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就觉得哎呀气氛对了，该是我退场的时候了，他就送了一瓶酒，然后让 Jim 跟 Laura 单独聊一聊。 Jim 跟 Laura 呢就灯光好，气氛佳，就开始跳舞，顺着这个气氛算接了吻，这样、就 kiss 了。kiss 了之后呢， Jim 就说我真糊涂，
什么
没错，他就是懊悔了。但他懊悔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 Jim 是一个有未婚妻的男子、只是没有人知道，就是他没有还没有跟大家公布这个喜讯，所以 Tom 也不知道，就以为他单身嘛，所以才把他介绍进家里。结果这个 Jim 呢亲完罗拉之后就说我有未婚妻，然后很谢谢你们今晚的招待，我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我只是想跟罗拉说你很棒，你要有自信，每个人都有缺点，你的缺点是跛脚，那其他人有其他的缺点，所以你不要自卑。
The end。
对，他把这个吻、没有 The end， 还没有 The end， The end 更可怕。反正就是 Jim 把这个吻当成一个给他自信的一个方法、然后反正他就说他有未婚妻，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妈就大发雷霆，因为他就觉得 Tom 就在戏弄他们，因为 Tom 说这个人是他在工厂最好的朋友。的确也是，只是最好朋友也不一定会聊到婚姻吧。
没错。
然后反正他就真的不知道他即将要结婚、然后他妈超级生气，大发雷霆，就说你就是来戏弄我跟你姐姐的，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个自私的混蛋，跟你爸一样，就是个自私的混蛋。反正痛骂 Tom。 我来念一下这个 Amanda 的台词。Amanda 说，你什么事情都不管，你活在梦里，你制造幻象，你去哪里，你去哪里，
去看电影，
你叫我们母女俩出这种洋相，白费这么多心血准备金钱地毯灯还有罗拉的衣服，那是为了什么，招待别人的未婚夫，去啊，你去啊，你去看你的鬼电影啊，不要管我们，反正我已经被遗弃了，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姐姐，跛脚又没工作，你就别让我们误了你的自私享乐，去啊，你去看你的鬼电影啊。然后 Tom 呢就要出门，然后他妈就说你要去哪， Tom 就说我要去看电影，他去看电影就再也没回家过，就跟他爸一样离开了。然后最后呢，这个剧本的最后， Tom 就对着观众说，我没有上月球，我走得更远，因为时光是两地最远的距离，那一次不久之后我离开了圣路易，我最后一次走下了我家的消防楼梯之后，我步上了父亲的后尘，不停地走，找回遗失在空间的事物，我四处流浪多时，城市像落叶般扫过我身边，原本灿烂的叶子被从枝上扯下，我原本可以停下脚步，但是总有些什么在驱使着我，总在我全无防备时一起向我逼来。突然我姐姐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身凝视着她的眼睛，罗拉，罗拉，我想尽法子要忘了你，可是我比自己想要的忠诚。我掏出一根香烟，穿过马路，躲进一家电影院或酒吧，买一杯酒，跟邻座的陌生人谈任何可以了解你的事。如今这个世界都用电灯照明了，罗拉，吹熄你的蜡烛吧，再见了。
他对罗拉的爱好像情人的爱哦，
因为罗拉真的是个很善良的人吧，
他是不是因为他是他姐姐所以他喜欢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很棒所以他放不下这个人呢？无关亲情，所以可以说有可能这两个角色都是被他妈妈逼走的。
我觉得是啊。
哦，好可怕哦。
我自己的揣测是这样没错。
那为什么这部会叫玻璃动物园？
我觉得你问的非常好，就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这部戏的主角是
Tom
或者 是 Amanda 的妈妈、但从剧本名字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部戏的主角应该是 Laura， 是罗拉的心路历程，因为最后结尾是收在她嘛。她一直以来其实在家里都是扮演着一个夹心饼干的夹心、或者是她其实一直在逃避 他一直把他的希望或自信寄托在一个很易碎的玻璃动物上面。
哦，那个玻璃动物想象成自己，
对，那个玻璃动物就是他的全部，
嗯，
他的世界就这么狭隘，所以他每天都在玩玻璃动物，然后把自己想象成他们，他也是如那些玻璃动物一样清澈透明，
嗯，
可是也很易碎。然后最后呢，他在跟 Jim 跳舞的时候，
嗯，
玻璃动物也的确是碎了，
全碎了，
Jim 把他弄掉了。
弄掉，然后还说哦，亲了你，我真糊涂，我有未婚妻。
我跟你说，那是一个气氛啦。他们是先跳舞嘛，然后 Laura 就说不行，我不能跟你跳舞啊，我腿不方便。
嗯，
然后 Jim 就说没关系，我们就是跟着音乐这样子摆动而已，你不要管腿的事情了。
哦，
所以他也是的确让 Laura 打开了一点心房。
嗯，
然后他们一起跳舞。然后跳到一半呢，他就把他的玻璃动物的他最爱一只独角兽撞掉了。
Oh my god！
对，然后就在地上碎掉，然后他们就停止，然后 Jim 就说天啊怎么办，就是他碎了。然后 Laura 就说没关系没关系，
他是真的觉得没关系，
他是真的觉得没关系，因为他很善良，他是个好人。
所以剧本刻意安排他打碎他的玻璃动物是有什么寓意吗？就是想要说打碎本来脆弱的自我，让他走出来，还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肯定是有寓意啊，但是寓意就是看你怎么解读。
嗯，
我觉得你这样解读也很合理。那我的解读会是，他其实暗示了罗拉的心碎。
哦，但他还不知道哦，预示。
对，
哦，
就是如果那个独角兽就代表罗拉的话，
嗯，
那他马上就要心碎了。
哦，
他等一下就会碎掉。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剧本还有后面，
嗯，
罗拉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出门了，或他不会再遇到，他不会再愿意见任何一个男生了。
对，
我自己会这样猜测。
嗯，如果依他的个角色塑造，感觉会是这样子的决定。
我觉得 Jim 是一个非常，其实非常关键的角色，虽然他只有在最后一景才出现，
嗯，
但是他打开了 Laura 的心房，但是又把 Laura 的心关
摔碎，
对，关起来。
嗯，
所以之后 Laura 会怎么决定？就是他会站起来重新认识别人，还是他会从此封闭自己，然后就跟他妈这样
一辈子关在那个房子里？
对，不知道。
哇，嗯，
就是我们观众可以去诠释跟猜测的部分了。
嗯哼，
我觉得最后一景真的非常好看，我超喜欢的。
你说他 Tom 离开家的那一景吗？
嗯，算，但我是说 Laura 跟 Jim 的最后
一
景
啊，
因为身为一个演员，我自己是有演过这个场景，然后身为 Laura， 你真的会，你知道你那个心情的跌宕起伏之高，哎，你就是会一下，嗯，啊，有人亲我，
他喜欢我吗？
他是不是还有未婚妻？
啊，干，
对，整个世界毁掉，
噔噔，
你就是会经历这一连串的过程，然后心情就像云霄飞车一样，就是在这个场。场景里面，
那其他时间你在场上都在干嘛？
你说 Laura 吗？
对啊，
Laura 其实跟 Tom 关系很好，
嗯，
他们会聊天，就一般正常朋友聊天，
嗯，
然后跟他妈呢， Laura 就是会奉承他妈，不是奉承，就是顺着他妈的话去讲
啊，就像他刚刚说，妈，你以前长得那么漂亮，所以才有17个男朋友。
对啊，是的。
哇，那他们有解释为什么他爸要走，或是他在剧中出现的台词大概都在讲什么吗？
他妈会跟 Tom 说，你什么都不能学你爸，你不能像你爸一样自私不负责任，
嗯，
但是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学他，就是注重外表。显然他爸是帅哥。
他妈听起来蛮肤浅的啊。说什么我以前交过17个男朋友，让你爸很帅。
对，这就是我们玻璃动物园的内容，这是我们第一次聊到跟亲情有关的剧本。那就希望你听完这个剧本之后呢，如果你能够找到自己的投射，不管是角色还是剧情，能够让你有所共鸣而且被安慰到的话，那我们会很开心的。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了，我是雷秋秋，
我是华溜溜，
我们是童言巨乳，拜拜，下次见。